好，我们一同低头闭目，我们祷告。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写为避难所。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应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天造地，掌管万有，你赐下救恩，拯救世人。你是创世城中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都当屈膝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愿全地都高举你的名，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全地都满了罪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都远离你。但你是施恩怜悯满有慈爱的神，你有赦罪之恩，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死在十字架上，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将你的救恩临到众人，你愿意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主啊，我们愿意到你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愿意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来洁净我们，陶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有你荣美的形象和样式。主，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你发出宣判，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因着人的败坏，全地都在你的咒诅之下。在这临近末期的日子，地震、饥荒、瘟疫等灾祸更是频繁发生，肆虐全地。主啊，如今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瘟疫还在继续，没有人能够知道何时才是尽头。人们恐惧、惊慌、麻木，甚至绝望。主，你说，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主啊，今天借着这场瘟疫，你要让世人弃绝罪恶，转向你。你更盼望属你的子民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自己的恶行。主，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心意得满足。主，我们今天这些属于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敬拜你。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是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彼此相连。求你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你居首位掌王权，你掌管我们的心，掌管我们崇拜的每一个环节。我们特别把今天的讲员铁长兵弟兄交托仰望，求主施恩，把他托在你的手里，保守他所讲的都是出于你的，满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也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谦卑受教的心，能够珍惜这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在你的面前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同门造就。愿主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我们请蔡夫人弟兄来读出今天的经文。
路德记一第一章一至二十二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亚摩亚地区寄居。这人名叫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年，都是由 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亚马伦和基连两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媳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回到犹他地区。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妇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再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儿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有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要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葬在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耶和华重重的惩罚降法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到了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就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也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也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使则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要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的儿妇亚摩亚女子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
好，
谢谢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分享的话语，刚才弟兄也读过了，是路德记的第一章1-22节的经文，比较长哈。然后我的题目是选择。其实我们人的一生面临着很多的选择。现在这个时候，整个世界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未来疫情如何的发展，人类有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个疫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了神的人，我们选择了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在面临这样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神和我们同在，有神的平安，有神的喜乐和我们同在，所以 虽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安然的在这个世界上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我们从小父母都会帮助孩子们，帮助自己的孩子选择比较好的学校，不管是小学也好，中学也好，还是大学，做父母的尽量的都要帮助自己的孩子来做好的一个选择，选择什么样的专业，然后这样的专业到毕业以后有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然后等你有了工作以后，你还会选择来结婚，进入你的婚姻当中。那在你生活的当中，你也不管是买车还是买房，甚至小到我们有时候去吃饭吃东西，对，要吃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个选择，每一天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可以仔细来想一想，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的这样的选择。就拿我个人来说，大多数情况都是我自己来做的。咱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人希望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做选择的时候会权衡利弊，来尽量的来做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个人在我个人的信仰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大多时候会凭自己的主观的感觉，有的时候呢来到神的面前也来祷告，但来祷告也仅仅是寻求一下神的确认。有的时候即便神的回应会告诉你一个与你当时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我都不一定去采纳，仍然会坚持自己的选择。在我个人的身上就发生了一些这样的事情。在看不到神给你我预备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自己能够预料到的结果。其实整本的圣经就是有关选择的故事，今天的经文也是一个有关选择的故事。故事当中的主人翁，他们经过几次的选择，最后选择来到了神的面前，回归到了神的计划当中。透过以下的三种选择，可以使我们看到，让我们只有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的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路德和拿俄米。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六节，自我的选择。经文告诉我们说，故事发生在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以后的士师的时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士师时代是以色列人混这个信仰比较混乱的一个时代。士师记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时的一个以色列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然后他们常常的悖逆耶和华，以色列人不敬拜耶和华，反而去敬拜迦南地周围的偶像，什么偶像巴利啊、亚斯塔路啊，那些以色列人周边列国所敬拜的那些偶像。因此呢，神就向他们发怒气，然后神就发动以色列周边的国家来攻击以色列，然后以色列人有的时候会成为这些国家的奴隶。但当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神又会帮助他们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脱离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以色列因着自己的任意而行，常常的陷在苦难和灾难当中。路德记的第一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开始的。当时以色列地所在的犹大地发生了一个饥荒，这里有一家住在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伊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俄米，为了躲避这个饥荒，他们在灾难面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要逃难到摩押地去。摩押地当时的地理位置是在以色列东面，中间隔着一条约旦河。摩押人我们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是罗德的后代。申命记的23章3节，神借着摩西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说的：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是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里的他们就包括了摩押人，而且当时摩押人也常常和非利士人联合起来入侵以色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摩押人是以色列的敌人。那我们来看伯利恒，伯利恒在希伯来文当中呢是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的，其中一个是面包的意思，一个是家的意思，那连在一起呢翻译过来就是面包之家的意思。这里很有讽刺的就是，伯利恒本来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粮食之家，一个粮仓，但是现在由于以色列人的任意而行，却成了饥荒之地。伊利米勒和拿俄米面临这样的一个饥荒，他们做出了一个自己的选择，要到敌人的地方去讨生活。也许他们已经忘了他们的祖宗是如何的在旷野当中得到了神所赐给他们的玛拿和鹌鹑的，所以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要离开这个地方到摩押地去逃难，尽管那里所面临的是异族和拜偶像的风俗，但此时耶和华神在他们生活当中好像已经处在一个次要的地位。他们带着两个儿子去了，而且在那里住了下来，但是不久伊利米勒很快就去世了，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留下他们这三个孤儿寡妇，而他们这个时候可能也把神的律法忘得一干二净。神明确地告诉他们说不得与当地人通婚，然后但是他们没有听从，伊利米勒的死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一个反思。拿俄米甚至都没有拦阻自己的儿子跟当地人跟摩押人通婚，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娶了俄尔巴，一个娶了路德。一个逃难的家庭来到了摩押这个寄居地，居然两个儿子都还讨到了媳妇，看起来好像生活还是可以继续，但是紧接着变故又来了。他们在那里住了10年以后，两个儿子也相继的死去了，两个儿子甚至都没有留下一个儿女，剩下了这三个寡妇在一起生活。在当时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饥荒、死亡和没有后代都是神的惩罚，但是这接二连三的惩罚却没有使拿俄米醒悟过来。尽管看起来他们一家都没有被饿死，但是拿俄米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却在摩押地接连的死去了。所以从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是多么的有讽刺意味。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住在神给他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粮仓之地，现在却遭遇了饥荒。他们看似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为了不被饿死在伯利恒，选择逃到了摩押地，可是家里的男人却一个一个的都死光了，好凄惨啊，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我们本来也是不认识神的人，然后我们移民到了加拿大这个国家，我们有的可能之前认识了神，有的在这里认识了神，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有没有在信主以后遇到困难，甚至在今天这样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是像拿俄米一家一样选择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呢，还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选择依靠神，寻求神的带领来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呢？故事的主人公拿俄米在面临这样困苦的境况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他明白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也打听到了来自家乡的信息。当他听到神再一次的眷顾了以色列民，现在以色列地又有了好收成的时候，他再一次做出了选择，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因为他知道神又赐粮食给以色列民了， 而这一次他的选择又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呢？那接下来我们看七到十八节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选择。在拿阿米带领他这两个儿媳妇回家的路上，拿阿米仔细地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按照当时的风俗呢，长子去世以后留下的妻子会嫁给自己的兄弟，好给死去的儿子留后。但是现在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去世了，而且他的两个儿媳妇都是摩押人，他带两个儿媳妇回去能不能够被以色列人所接受还是个问号。所以拿阿米觉得还不如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乡。尽管两个儿媳妇都是很孝顺很听话，虽然拿阿米也舍不得，但是拿阿米在这里好心的就劝他们，劝自己的两个儿媳妇说，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八节，拿阿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的家中得平安。拿阿米其实也在告诉他们说，你们都回自己的娘家去吧，也许当你们回去以后，耶和华使你们能够再嫁一个好人家，有一个好的归宿。尽管从人的角度来看，拿阿米的想法是好的，可能这两个儿媳妇回到自己的家中会有一个好的归宿，但是我们有信仰的人知道，我们如果说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他们回去以后又重新成为了神眼中的一个外邦人，成为了拜偶像和不得进入耶和华会中的人，所以他们回去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的结局。而此时两个儿媳妇的反应，两个孝顺的儿媳妇放声大哭，我想她一方面在哭自己悲惨的一个命运，一方面也为着自己一个未知的前途。此时对他们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要跟随拿阿米回到以色列地区，就像中国的那句俗话讲的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们已经嫁入这家人家，那么也只有跟随着自己的婆婆回到以色列地区。虽然婆婆给了他们选择，然后但是他们不见得，他们就是说，他们既然嫁入这家人，就只能选择一直来跟随自己的婆婆下去。然后这个时候拿阿米呢，只好将实话讲出来了。拿阿米跟这两个儿媳妇用在这个时节那里两个儿媳妇对拿阿米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从这里来看，他的两个儿媳妇还是非常的坚决的要跟随拿阿米去到以色列地，到伯利恒去。但是拿阿米这里将自己心里面的实话讲了出来。第十一节，拿阿米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说拿阿米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劝两个儿媳妇说，你们还是回去吧，不要跟着我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再生孩子给你们做丈夫了。当听到拿阿米这样苦口婆心的劝告之后，两个儿媳妇又是大哭一场。这时候他的大儿媳妇俄尔巴根据家庭的情况和未来所要面对的处境，加上婆婆的话听起来也是很有道理，所以他就下定决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决定回娘家去了。也许回去以后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结局。人凭着自己的判断看似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如果他能够再坚决一点的话，也许他的命运就此能够改变了。他是长子的媳妇，若是回到家乡以后首先改嫁的应该是他，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嫁给波阿斯的那个人，他的命运就此就会发生改变。但是 这个可能随着他的选择灰飞烟灭了。所以看，让我们看到选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当我们愿意将自己选择的权利交托给神的时候，上帝会为我们负责。我们其实不应该责备俄尔巴，他只是遵从了婆婆的吩咐，按照自己的选择回去了。就像我刚才我分享我之前的经历一样，这个世界上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出选择的，他们都愿意选择自己可以预料的结果，即便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如此。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另一个故事的主角路德，却非常的坚定，他也明白自己所要面对的处境是什么。尽管他的婆婆再一次的劝解他，他的婆婆告诉他说，你看你的嫂子都走了，你也跟着他回去吧。拿奥米这里说，在十五节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拿奥米也知道俄尔巴回去以后所面临的就是仍然的回到拜偶像的群体当中去，但人在这个时候往往最容易动摇，本来没有下定决心，当有人这样已经做了带头这样做了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的人很容易跟着就走了。但是此时的路德却是非常的坚定，在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最后一句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这个舍不得没有将原来原文的意思翻译的非常的贴切，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路德抓住拿俄米紧紧的不放。在婆婆三番两次的劝告当中，在她的嫂子已经回去的举动下，路德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究竟什么让路德有这样坚定的一个想法，经文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从路德在婆婆和上帝面前这样一段真情的信仰告白，可以让我们看到她的信心。如果我们下一张那个 PPT， 我们如果虽然我们可能有的人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路德记》的第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预备起。路德说：“
不要追
我
回
去，
跟随你，
不跟随你，
不跟随你，
你往
哪里
去，
我也往
我也
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
住
宿，我也
在
那
里
住
宿。”
你
的
国
就是
我的
国，
就是我的国，
你的
神
就
是
我的神，
你
在
哪里死，
我也在
那里死，
也葬
在
那里，
除
非
死
能
使
你我分离，
不然
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你。
阿门，
阿门，
阿门。所以在我们读到这样，在看到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背后，我们可以看得见路德是怎么样一位的女子。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波阿斯称她是一位非常贤惠的女子，她的内心充满了爱和怜悯。在这里又让我们看到她又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女子，她坚定地选择了照顾自己的婆婆，冒着不能够再嫁和生活异常艰辛的这样一个局面，而且他此时选择抛弃了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信仰，选择了耶和华神成为了自己的信仰。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甚至为了亲情和信仰，他愿意和他的婆婆同生共死，他选择了与自己以前的生活和信仰一刀两断，重新要在以色列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新的信仰。尽管前面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一个生活，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你想，他们两个寡妇，他又是一个外邦人，回到以色列地以后，他能不能够被以色列人所接受？而且两个寡妇在那个时候，女人是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没有社会地位的，特别是你家里面已经没有了男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带着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背后，有没有让你我想到我们曾经认罪来承认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当你我在我们的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其实你我就选择了一条 与世界价值观背道而驰的道理。信了主以后的人不一定是一帆风顺，为了主的缘故，也许我们还会被人诽谤，被人唾骂，被世界抛弃，甚至被自己的家人嫌弃。我们的人生道路仍然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就像赞美诗中唱的那样，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特别是在我们经历这样一个重大的疫情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有神在那里，有神可以依赖，有神可以依靠，我们的内心仍然的有喜乐，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掌权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上帝在掌权。我们知道就连主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也对他的门徒说，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18节那里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有的时候看起来我们所做的世人不理解，整个我们所遇到的也不被他们所理解，但是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那里继续耶稣这样说道，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真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的话语是多么有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会遇到苦难，但是神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在前面等着我们。而且路德在这里，他最后甚至在神面前发誓说，如果做不到对婆婆的承诺，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里让我们来也可以想起耶和华在士师时代常常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如果说你们忘记耶和华去敬拜巴利，耶和华的怒气就必然向你们发作，将你们交在外邦人手中作为惩罚和管教。但在这里，一位外邦的女子居然可以在以色列人拿阿米面前宣告说，如果不能够敬拜耶和华神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里是路德记的作者对以色列人多么强烈的一个讽刺。经文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路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即便他回去面对的是不被接纳的犹太人社会，即便是一辈子做寡妇，面对要靠自己微薄的力量来照顾老年的婆婆拿阿米这样艰难的一个状况，都没有让他退缩。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路德记接下来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用自己的方式祝福了路德和他的后裔，他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王的曾祖母，而且成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家谱上4个外邦女子当中的一个，被列在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上。这里也想跟大家一个思考，那你觉得路德在做出这样选择的时候，他能够预料到他会成为耶稣基督家谱上的女子4个当中的一个吗？他会成为以色列最大的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王的曾祖母吗？他有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局？相信你我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正是他这样的信心来选择依靠神，相信神的时候，神就用自己的方式来祝福了他。尽管前面在利未记在申命记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不允许摩押人进入耶和华的会，但此时的路德因着他的信心成为了上帝的选民。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也是不信神的外邦人，但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白白的称义，成为了 当你我在这里选择持守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也会像路德一样，我们成为我们子孙的，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一个榜样。因为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路德成为了神赐福外邦人子孙后代的一个榜样。那其实你我今天所选择的，我们在这里靠着信心所持守的，就是以后就会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榜样。接下来的故事告诉我们说，路德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不仅打动了拿俄米，不再劝说，心里也开始自己思考他自己一家人的处，开始遇到饥荒，选择逃到摩押地，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听到以色列重新蒙神的眷顾，他自己选择要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都是神在惩罚和管教他，也许也让他重新开始思考他自己的信仰和人生。当然后面的经文也让我们知道，当他选择回转回归在上帝面前的时候，神没有亏待他，让他的老年有了依靠。那接下来我们看经文的19到22节，一个回转的选择。当路德和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当他们出现在伯利恒街头的时候，全城的人都轰动起来。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说，合城的人都惊讶，然后他们在妇女们在说，这是拿俄米吗？或者他们彼此在问，对问说，这是拿俄米吗？然后也或者是说在问拿俄米和路德，但是他们一家人怎么只剩下拿俄米带着一个外邦的女子回来了呢？而这个时候拿俄米的回答来解释了他们头脑当中的疑问。拿俄米是这样回答的，回答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我们一家四口出去避难，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了，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都已经客死他乡了，这是耶和华在惩罚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从拿俄米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始终都处在一个巨大的悲痛当中。想一想，如果我们换位去思考一下的话，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处境，我们也很难从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走出来。但这次不同的是，他两次提到全能者使我受苦，他知道耶和华神就是那位全能者，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现在不只是他的身体回归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他的心也回转在全能者上帝的面前。虽然他们一家选择去摩押地逃难，当神又眷顾伯利恒的时候，尽管看起来他自己又选择回来，但此时伯利恒，他重新的又回归到了耶和华神的面前。而此时的路德，他充满信心的信仰告白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用他实际的行动，犹太地，以他实际的行动回转到上帝所应许之地，也回转到了上帝的面前。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其实也向我们在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当拿俄米和路德一起回转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神的赐福，神的供应也开始临到他们。神继续的开始透过应许之地，透过粮食之家的伯利恒来供应他们一家人所需。那么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选择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其实神也已经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供应。他不仅供应我们生命一切所需， 不只是肉体的所需，也还包括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生命之粮，神的话语。就像我们常常在背诵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我们有神可以作为我们的最坚定的后盾。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听到的弟兄姊妹的见证。去年11月份回国短宣的时候，有一位姊妹的见证真的是非常的打动我。然后这一位姊妹她在北京生活，然后她小的时候呢是老家是农村的，她家里有两个哥哥，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她虽然是在那时候，她的年龄是差不多30几岁吧，不到40岁的样子。然后其实那个小时候她讲到在农村生活，那个时候农村其实条件还非常艰苦，但是她说呢，她家里条件比其他人要好的很多，因为他的爸爸当时在城里面有一份工作。他说他还记得有一次他爸爸当时单位开小轿车送他爸爸回到家的时候，小轿车停在他家门口的那个情形，当时全村人的孩子都围着那个小轿车，他自己就在那里像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小轿车那里来跟他的小我们说当时自己的那个骄傲，那个别人的那个羡慕他，他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所以因着他爸爸的这样一份工作，他的家庭的他家里面还过的生活还是可以。然后他的后来他的哥哥就上了大学，然后考到了医学院。在他哥哥上了大学的即将快毕业的那3年级的时候，还有一年就毕业的时候，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就去世了。他说当时这个情况发生在他家里的时候，他家里面整个的就像天就像塌了一样，因为他的哥哥马上就要大学毕业，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就也能够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这个时候他的家庭会变得家庭生活的条件会变得更好。但这个时候而且全家人的希望都放在了这个哥哥身上，但这哥哥突然的这样的一场病，然后病逝的时候，他说他家里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每天都哭，白天在家里哭，晚上到了晚上的时候拉着他，那时候他的年龄还不是很大，他说拉着他就跑到他哥哥的坟前哭。然后他说他当时心里非常的恐惧，因为你想想在那么黑的一个晚上的时候，他妈妈拉着他坐在他哥哥的坟前，对那样的一个小女孩来讲非常给他的内心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所以他的心情一下子从之前的生活条件那么好的然后那么幸福的一个家庭生活当中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不幸的是更大的变故又来了，过了不久他的爸爸也生病去世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一家人真的没有办法可以活得下去了，因为他爸爸这个时候这份工作是供养他们一家人的。然后他说这个时候他家里真正的变成了从前一家人在村里面那么幸福的一家人，别人都很羡慕他们的一家人，到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他说真的是他的心整天就在处在那样一个又忧虑又担心害怕当中。但好消息对他来讲就是说他妈妈在这个时候信了主，所以当他爸爸去世以后，他妈妈就拉着他们这 四个孩子，好像他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现在剩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加上他还有四个孩子，然后跪在家里跪在上帝的面前，他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我现在已经没有了丈夫，孩子们也没有了爸爸，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养活他们。神呐，现在就求你做他们的父亲吧，求你来养活他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一家人吧。所以他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妈妈就是 在上帝面前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他说他的妈妈就是这样靠着神来供养他们四个孩子，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全部都上了大学，最后全部大学毕业，在城里面都找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好的家庭，真的是他说很感谢神。然后接下来是分享到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说当他在北京选择在北京生活结婚以后，他跟北京本地人一家人他的丈夫是北京本地人，他结婚以后呢，他的丈夫家里是非常重男轻女的，但是呢他第一胎生的是女孩，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当他这个女孩生下来以后，他的婆婆第一天抱着这个女孩子在他的病床前面就开始哭了，所以可想而知他面对多大的一个压力。所以他说他生下女儿到他最第二胎之生儿子之前，他不知道在饭桌上多少次都是自己他的眼泪就着自己的饭粒这样自己咽下去。但是他感谢神，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就是在有的时候在就是到了一定的程度，最后他自己就抑郁了，他自己最后抑郁到他不想工作，然后甚至连继续生活下去的这个勇气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他就在他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他就给他妈妈打了个电话，他说妈呀，如果你还能够再想见我一面的话，你就快点到北京来吧，然后如果你来晚了的话，也许你就见不着我的面。他妈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立马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就坐火车来到了北京。来到北京见到他的第一面，然后放下自己手中的行李，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拉着他去了教堂，去了北京海淀区的海淀教堂三字的教会。然后他说很奇妙的是，第一次进教堂以后，参加完聚会以后，那里的弟兄姊妹就邀请他开始侍奉，他一个都没有信主的姊妹，然后圣经也不了解，然后也第一次去教会，然后大家就开始邀请他参与侍奉。他说就是这样，他坚持因着侍奉，他坚持留在了教会，而且因着一周几次的侍奉，神带领他慢慢的走出了这个抑郁症，然后带领他信了主，而且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在第二胎的时候也赐给了他一个儿子。所以当他分享他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是当时非常震撼，让我的心真的是哎呀，被他的故事深深的打动。今天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路德记这样的一个故事，透过路德自己的一个选择，看起来好像他选择了自己信靠耶和华神，在他选择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未来所面临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但是我们信实的神最后用自己的方式来祝福了他。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会面临很多的选择，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甚至苦难，就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疫情一样，神并没有单独的将我们基督徒从这个苦难当中挑选出来，因为神说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么同样呢，在这样的疫情，在这样的困难面前，我们基督徒也不可幸免，但不同的是，我们在这样疫情面前，我们可以选择依靠我们的神，我们选择依靠我们的神，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祷告。这个时候当我们愿意选择依靠他，放弃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单单的来仰望他的时候，那么神就会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其实有的时候即便我们信了主以后，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很难，有的时候很难，我们来甚至有的时候你在神面前祷告了，你也听不到神对你的回应，在这个时候就看我们愿意做出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有的时候确实也是很难，可是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学习的功课，需要学习是我们生命成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所以今天这样一个选择的故事告诉我们说，当我们 在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当中，不管面临大的选择还是小的选择的时候，那么愿你我都能够像路德一样，我们选择依靠神，我们选择带着信心来依靠神，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指引，来寻求他的帮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依靠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出我们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谢谢你今天透过路德记的第一章告诉我们选择的重要性。你不单告诉我们选择的重要性，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带着信心在神你的面前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你所要祝福给我们的结果，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一定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将你的祝福按照你的时间来赐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但并不代表神你没有祝福给我们。有的时候你的祝福是超乎我们的所思所想。主啊，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不要被这些外面的这些信息所影响，我们仍然的带着信心和盼望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靠着神一天一天在这个世界上平安的度我们的日子，我们靠着你来战胜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带着欢喜和快乐的心来让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靠着你来建立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建立我们之间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建立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一家人带着盼望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和谐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们要靠着你，我们要靠着每天读你的话语，每天靠着在你面前的祷告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当我们愿意与神有亲密关系的时候，神呢，你也愿意来亲近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